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的故事，今天是十四集。今天我们会听到克拉丽将会和贝巴上尉提到自己的身世，而贝巴上尉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克拉丽会嫁给艾莎丽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十四集，克拉丽的身世。贝巴上尉突然听到细微的脚步声，而声音似乎来自窗外。他向窗户看去，窗门微微开了一道缝隙，伸进来一个枪口。上尉大叫一声：“
哎，不妙啊！”
他随即站起来，而那枪口正瞄准克拉丽。他一个箭步跑了过去，准备用自己的身体掩护克拉丽。就在这时候，响起两记枪声，一枪打到墙上，子弹弹了回来，另一枪把桌上的花瓶打得粉碎。上尉急忙跑到窗前，一只脚装了一只的他绝不可能从二楼跳下去，于是他转身从楼梯跑下去，大声叫喊：“
跑掉了，在那边呢！”哎，
庭院中有几个警察正在嚷叫：“
在哪里啊？
在哪里
啊？
在哪里啊？
那边
啊！
哎，
快点，快点，
快追啊！”
在暗淡的广大庭院中，可以看到一个黑影在树木间狂奔。上尉紧追上去，虽然他一只脚是一只，速度却也快得惊人。可是歹徒还是已经向后门逃去了。这时突然听到树荫里有人大喊：“救命，
救命啊，救命 啊！”
肖恩。
上尉顺着声音跑过去，只见肖恩倒在地上。他用手电筒一照，不仅吓着了，肖恩的脖子上缠着一条红丝绳，绳子两端都有把手，这和布尔涅夫想勒毙艾莎莉时所用的红丝绳一模一样。不用说，这跟留在鸭棚逮回来的歹徒被杀现场所用的丝绳也是完全相同。上尉解开绳索给予急救，这个老人竟然像疯子似的狂笑起来，还不断自言自语。他受到了可怕的打击，真的疯了。
来呀来呀，我死了吗？啊，我没有死。
警察从后门进来说，
歹徒逃掉了，但是他丢下了这个。
那是一把生锈的大钥匙，和上尉收到的那把古董钥匙大小形状完全相同。由于迪马良检察官的妥善安排，所有凶杀案都被隐瞒下来，报纸上没有出现任何报道，只发表一则艾莎莉贝伊病逝并举行盛大葬礼的消息。那栋宽广的大宅被陆军征用作为疗养院，任命克拉丽为护士长，贝巴上尉和那七名伤兵也全被疗养院收容。这全是检察官、内政部长和警察局长等重要人士商谈后的决定。克拉丽将过去的仆人全部遣散，禁止一般市民进入，目的是为了要秘密搜查那三亿法郎金块的下落。只要不离开此地，克拉丽就不会再受到歹徒袭击。 尤其有鸭棚随身保护，更可放心了。为了搜索这些金块，检察官费了不少心血。三亿法郎的金块应该装成1800个袋子，如此庞大的东西会藏在什么地方呢？地下室吗？墙壁里吗？屋顶？每个地方都找遍了，全都没有。检察官说，
会被运走了吗？根据发机上校所说的，的确还在这屋里。那么是在院子里吗？院子太宽广，树木多得像森林，其间大路小径像蜘蛛网，此外还有山丘、池塘、沼泽，古老的雕像，还有很多断柱残垣在草丛里面。
检察官指挥十几个刑警和七名伤兵，每天努力不懈工作，却仍然徒劳无功。一天，上尉和克拉丽坐在苍翠的草坪上闲话家常。克拉丽说，
我妈妈是法国领土萨罗尼加领事的掌上明珠，后来和塞尔维亚的大富翁欧德毕奇伯爵结婚，我才出生一年父亲便过世了，妈妈和我返回巴黎，搬进了这栋房子。这栋房子是爸爸托一名名叫艾莎莉的土耳其青年买的，这个人是爸爸的秘书，负责管理一切家务。我在这里一直生活到3岁，后来妈妈也去世了，我变成了孤儿，因此艾莎莉就把我带到外婆家，外公还是当地的领事，他们把我交给和我同名的克拉丽阿姨抚养。可是这位克拉丽阿姨为人太老实了，竟然被艾莎莉的花言巧语欺骗，把我继承父母的庞大遗产全部交给艾莎莉监管。所谓的监管只不过是变相的霸占罢了。我17岁的时候被土耳其人绑架，关在诸侯的宫殿里，那种恐怖和悲伤我终身难忘。把我救出来的人就是艾莎莉，于是她千方百计地胁迫我，要我和她结婚。这一定是艾莎莉和土耳其诸侯设好的圈套，让我对她感恩，目的是要挟我要嫁给她。所以我虽然和艾莎莉结婚，但对她根本没有任何爱情可言。艾莎莉返回巴黎之后，利用我的财产大发其财，终于成了银行家，我也变成银行家夫人，从外表看来好像很幸福，事实上我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，根本得不到人生的乐趣。
说到这里，克拉丽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。为了转移克拉丽的悲伤，上尉温柔地牵着她的手在附近散步，并且岔开话题。贝巴上尉说，
那个老人肖恩又是什么来历呢？
在妈妈死后，我去萨罗林家期间，艾莎莉让她看管这一栋宅地。为了房产的问题，她也来过萨罗林家好几次。可是肖恩和艾莎莉之间的关系不大好，有一次他们还吵得不可开交。她是非常顽固的老人，只有对我特别体贴，不论大小事都为我着想。对了，
克拉丽突然像想起什么事似的说，
那些照片，尤其是您裹着头和我穿着白色护士服的照片，一定是肖恩暗中拍摄的。
他为什么这么做？
那就不晓得了，不过除了肖恩再也没有谁能这么方便。这样说来，其他照片，我少女时代的照片也可能是肖恩来萨罗尼加时拍的。
哦，听起来有点道理。这样一说，肖恩是从你少女时代起就一直看护着你了。他和艾莎莉的关系不好，是讨厌艾莎莉没有善待你， 同时，他也可能知道一些艾莎丽的底细，因此才拜托我保护你。那么，送古董钥匙和打电话的人也是肖恩吗？不可能啊！打怪电话的人已经在讲电话时被杀了，因为我亲耳听到他的叫喊声。况且，那讲话的声调也和肖恩不同。
那么，打电话的人会是谁啊？
不晓得是谁，那人也有紫水晶，而艾莎莉把他杀死，夺走了紫水晶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可以说啊，99%是他干的。
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了，明天再继续来听黄金三角的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